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我们会查考的经文段落呢，是罗马书的11章。那么弟兄姊妹、听众朋友，请您呢就把你手边的圣经呢翻开到罗马书11章。那罗马书呢9章、10章、11章呢是讨论神主权的拣选很重要的一大段经文。保罗说，神有绝对的主权，按着他的预知做了预定。而身为被造物的我们呢，既没有任何的权利向这个造物主来抗议，更进一步来说呢，我们是陷在罪中，我们也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所以呢，基本上我们是得不到也不配神来拣选我们的。但是呢，今天神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比一般人优秀，也不是我们比神的子民以色列人来优秀，而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怜悯。同样的，以色列人被弃绝，也不是他们比较可恶，而是他们硬心到底，拒绝了主的恩典。所以呢，蒙受神恩典的保罗，面对他的同胞，保罗是大有忧愁，他甚至愿意为他的同胞与主分离，都心甘情愿。那么究竟以色列人，他们最终的结局会怎么样呢？保罗在罗马书11章呢，就提出了解答，也是为罗马书9章、10章所讨论的做了一个总结。按照保罗在罗马书9章30节一直到10章21节所讲的犹太人的光景来看，特别是罗马书10章最后所说的，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看来以色列人他们硬心到底，他们是不肯悔改了。那保罗当然不希望他的同胞结局是这样的，他不希望他的同胞硬心到底，带来是一个毁灭的结局。所以呢，在罗马书11章里头，保罗就根据神给他的启示，对他的同胞的结局提出了解答。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神对这些他预先知道的百姓以色列民到底是如何安排的。罗马书11章1到12节里，保罗以断乎没有来讲明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罗马书11章1到6节，保罗很强烈地提出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种，也就是呢，以色列人还是会有得救的人。首先呢，保罗举出了一个明证，就是他自己。他自己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真以色列人，他是便雅悯支派。我们知道信主之前的保罗还是热心逼迫基督徒的法利赛人，但保罗得救了。所以保罗的得救和其他也因为信耶稣而得救的犹太人，就显明了神并没有弃绝他的百姓以色列人。而罗马书11章2节经文提到，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那这句话呢，是引自旧约撒母耳记上12章22节，还有诗篇94篇14节的经文。但是呢，我们要注意的是啊，在旧约所用的呢，是将来时态，也就是一个将来式的用法，表示呢这是一个应许。但是保罗在罗马书这边虽然是用旧约的经文，可是他用的呢却是过去的时态，也就是过去式的用法。那这就表示呢，这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事实，神不会弃绝他的百姓。而他的百姓这个词汇显出了以色列民和神特殊的关系，神当然不会弃绝他们。 而且这一些百姓呢，还是神所预先所知道的。以色列作为神的百姓，整体来说是神所知道的，神知道他们的光景，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神还是拣选他们。所以我们知道拣选呢，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就像今天神知道我们的光景，但神还是拣选我们，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呢献上我们衷心的感恩。保罗在提出呢以色列人历史中的以利亚先知的经历作为一个证明。当王后耶洗别要追杀以利亚先知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回答以利亚先知说，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7000这个数目是一个代表性的数目，是一个完全的数目。神要拯救和保守的人，一个也不失落。因此呢，保罗就很肯定地说，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种。以利亚时代呢，蒙神保守的7000人，是因着神的恩典蒙拣选。同样的，保罗时代的余数也是蒙神的恩典拣选的。那么既然呢是蒙神的恩典，当然就不是人应得的，不是按人有什么样的条件来决定他该不该被拣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也绝对不是按我们有什么样的条件来拣选我们。那么就以色列整个民族来说，他们是被弃绝了，但总有得救的真以色列人。在每一个时代里，总有一些特别得救的人，这也就是经文当中所提的余数。好，这是第一件事情保罗要告诉我们的。那么第二件事情，保罗要告诉我们，从罗马书11章第7节开始，保罗论到其余的以色列人，就是那些追求律法的义而没有得到的人，他们的下场会是怎么样的呢？保罗说，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顽梗不化这句话呢，原文是很厚的皮呀，另外呢也可以翻译为变硬，就是一个东西呢慢慢的变硬了。那么这是一个被动式的动词，也就是呢以色列人的心啊变硬了，他们的心啊变厚了。保罗用2节旧约的经文来表达以色列民心里刚硬的情形。保罗呢所引用的经文是这样说，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这句话呢是由旧约的申命记29章第4节和以赛亚书29章第10节合成的。申命记29章第4节呢，它的经文背景呢是摩西对以色列人讲的话。以色列人虽然看见神行了奇事，但是呢却不能够使他们的心明白，他们眼看到了，但是呢却好像没看见，他们耳听到了，却好像没听到。而以赛亚书29章第10节呢，保罗只引用了这一节的头一句话，神给他们沉睡的灵。好，不论是这个旧约的沉睡，或者是新约保罗用的昏迷，他们的原文呢都是一样，就是刺啊，一根刺的刺，或者是呢扎进去的扎。那因为呢刺的太多了，所以呢就感觉麻木了，不疼了，没有反应了。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光景。以色列人顽梗不化，他们的心是刚硬的，这是因为他们的灵啊已经麻木不仁，对于属灵的事情没有一点感觉，没有一点反应。他们的心灵，他们属灵的器官已经沉睡，已经麻木， 那么究竟以色列人麻木到怎么样的地步呢？罗马书十一章第九节提到一个词，筵席，这是指丰富的供应和享受。那以色列人身为神拣选的百姓，他们是享有特别的恩典和福气的。还记得我们之前提过他们有几大福气吗？超过七个、八个、九样的福气。哪知道呢，这些丰富的恩典竟然呢成了他们的网罗。网罗呢，这个词原文是紧紧捉住的意思，显示呢以色列民逃不过神的审判，因为他们竟忘恩负义。不但如此啊，这又成为他们的饥槛。饥槛是捕捉动物的陷阱，这句话呢就形容以色列人陷入了困境，没有办法逃脱。他们领受的恩典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不但没有帮助他们前进，反而呢成了他们的拦阻，使他们自高自大，自以为意，最终他们跌倒了。这是保罗所要告诉我们的第二件事情。那么第三件事情呢，保罗为了更进一步的讲明神在救恩计划里头拣选的原则，那么在罗马书的十一章十一、十二节里头呢，保罗就这样说，难道他们，也就是以色列人啊，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这不是神的目的啊。失脚是表示呢被绊倒而失去了平行，但却不一定呢跌倒。但跌倒呢就表示完全的跌倒了，倒下去了。亲爱的听众朋友，神的目的呢是因以色列人的过失，然后救恩就临到外邦人。但神的目的呢不单是因为以色列人的过失救恩临到外邦人，而是要借着外邦人得着救恩，来激发犹太人接受救恩，这才是神最终的目的。因此呢，保罗进一步的说，若使他们的过犯为天下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那经文提到过犯，这是指以色列人所犯的一个具体的罪，就是他们悖逆、不信、拒绝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以色列人的罪怎么样成为外邦人得到救恩的原因呢？如果我们对初期教会历史呢有点熟悉，特别是使徒行传的经文记载，我们知道呢，在初期教会里使徒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看到呢，他们呢是先向犹太人传的，然后犹太人拒绝相信主之后呢，使徒就转去向外邦人传福音。如此一来，犹太人的拒绝反倒使外邦人更早有机会听到福音而信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够忽略一件事情，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因为犹太人的拒绝相信他，将他出卖了，这样呢主耶稣才完成了人类的救赎，完成了他十字架的救恩，这是使人类得救的原因，这也是神呢早就定好要救人的方法。那么在神救恩计划里头，我们要问了，神对外邦人有怎么样的心意呢？罗马书十一章十三节到二十四节，保罗就警告蒙恩的外邦人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我们这些信主的外邦人就要好好的听了。保罗警告我们，第一件事情，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这是罗马书十一章十六到十八节的经文，不可向旧枝子夸口。罗马书十一章十六节，所献的心念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保罗用犹太人当时呢接枝的这样一个方法来作为一个比喻，说明呢他在前面经文里头所提的真理， 也就是他们以色列人被丢弃，天下就得以与神和好。那我们知道啊，折下来的枝子显然呢是指不幸的犹太人，而接上去的野橄榄呢是指信主的外邦人。因为外邦人信神，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至于呢外邦人就得救了。那亚伯拉罕呢就成了信主的外邦人信心之父，因为我们是走在这条因信称义的道路上，所以呢我们就和那些和有亚伯拉罕一样信心的犹太人同样成为亚伯拉罕的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因此啊，保罗就警告我们这些已经蒙恩的外邦人，不可向旧枝子来夸口，因为呢不是你，也就是外邦人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那这里的根呢显然是指犹太人的根，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蒙应许的列祖。没有这个根，哪有我们这些枝子呢？神今天给我们这一切的恩典，都是因为这些列祖他们相信神而来的。这样呢，我们就了解了罗马书十一章十六节所说的，所献的心念若是圣洁的，全团也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心念和树根都是指同一件事情。如果树根是指以色列人的列祖，那么心念也是指以色列人的列祖。我们了解一下这个经文的背景啊，心念，那根据这个圣经的背景啊，在民数记十五章二十节就有记载，以色列人呢将初熟的麦子就磨成了面，做成了饼献给神。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在我们的信仰道路上，他们就像心念，他们是初熟麦子磨成了献给神的心念。当他们献给神成为圣洁的时候，我们这些同样信神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也成为圣洁了，因为我们是走在同一条路上。而树根若是因为神而成为圣洁，那么所有在其上生长的枝子也是圣洁的。好，这是保罗呢警告我们这些信主的外邦人第一件事情，不可向旧枝子夸口。第二呢，保罗警告我们不可自高，反要惧怕。这是罗马书十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的经文。保罗给我们第二个警告，他说我们这些蒙恩的外邦人可能因为保罗之前所提的以色列人硬心的事情，就产生了我们比以色列人强这样的一个自以为意。经文里头提到，那枝子被折下来时是特为叫我接上。听众朋友，在神的恩典中，如果不记得自己原来的本相，我们就很容易自高自满，以为呢那个枝子被折下来是为叫我接上去的，这是错的。我们绝不可忘记我们所领受的一切全是恩典。保罗这样警告我们呢还有一个原因，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啊。以色列被丢弃应该成为我们的警戒，不应该成为我们自高的理由。那么第三个保罗警告我们的事情，就是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典里。保罗接下去说，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那不幸的犹太人被折下来被丢弃呢是神的严厉，而信主的外邦人被接上去是神的恩慈。神是爱也是公义，我们如果只看重神的慈爱忘记他的公义，那么就是犯了一个极严重的错误。在以色列人因为不信被折下来和外邦人因为信被接上去这件事情上，我们就看出了神严厉和慈爱的两面。所以呢，保罗就劝我们 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典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真正的信仰是一条不断相信的道路。还记得罗马书一个很重要的要节经文吗？1:17，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信仰是一条终身不断相信的路，与我们彼此共勉。好，最后呢，罗马书11:25-36，保罗在神的启示里对以色列人最终的结局有了解释。他说啊，以色列全家得救。这是保罗呢，从罗马书9开始呢，就一直传递的一个信息。以色列全家。以色列全家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而是指以色列这个群体，这个民族。保罗说，以色列人不会永远不信，不会永远被拒绝在福音门外，不会永远不接受耶稣为救主。但请问啊，什么时候雅各家才会回心转意，全家得救呢？保罗在罗马书11:25-26就提供了答案，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硬心，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一句话就显明了，现阶段的时间内呢，只有少数个别的以色列人信主得救，但是到了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添满了，那时雅各全家，也就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而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这句话呢，就显明了神国度运作是有计划的，有安排的，有规定的。外邦人数目添满了，这句话呢，和路加福音21:24所说的，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是同样的意义。有学者就说了，按照旧约但以理书9:24-27的经文记载，神为以色列人呢，从重建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神的受膏者为王，那么就定了呢77个期。那么第69个期呢，跟最后一个期之间呢，被称为外邦人的日期。外邦人得救的人数添满了，也就是呢，外邦人的日期满了。那时候呢，主耶稣要再来，以色列全家呢就要得救。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这些圣经的启示呢，显明了神的国度呢，是按照神规定的时间表还有人数来运作的。而保罗对以色列全家终要得救，那他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确信呢？保罗提出了三方面的一个确信的肯定。他确信，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这是出自以赛亚书59:20的经文。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他们所立的约。旧约先知已经预言了以色列家终有一日要悔改回转得着救恩，这是保罗的确信。第二，他也确信，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以色列人将主耶稣钉十架，又逼害教会，以福音来说他们是敌人，但他们还是蒙拣选的百姓啊，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为着他们蒙拣选的列祖，神还是爱他们的。虽然他们不信，但神还是恩待他们。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呢，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各方面都很有成就的，这就是神恩待他们。保罗第三方面的确信是，他在罗马书11:30-32，他从外邦人原本不顺服，如何因犹太人的不顺服都蒙了神的连续，这样的一件事情，保罗推论出以色列全家终必得救。保罗这样说，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换句话说呢，外邦人本来就不顺服，尚且得了神的拯救，那么不顺服的犹太人也照样可以得着神的怜悯啊。 神的作为远非人完全可以明白，所以最后保罗发出了赞叹：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是的，创造主的智慧不是我们这些被造者可以明白的。神的智慧和知识不单丰富，而且极其深广，除非神启示我们，否则人根本不能够明白知道。